准备开始咱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圣经概览。好，我们先做个简短的开始的祷告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要我们来学习你所立约给我们的话。主要我们这个时候把我们每一位都要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身体疲倦，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在你里面能够重新得力，主啊，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把我们当学习的都能够掌握，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简短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那么上一次呢，咱们看到了讲过了历代志上。历代志上呢，它重点有两个部分啊。一个呢就是家谱啊，就是从这个亚当啊，一直到其实到贝鲁啊，整个的这个家谱。因为列王这个历代志呢是写给这些被掳回归的这些的人啊，所以让他们借着家谱呢可以追溯他们个人的这个支派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啊。那么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浓缩。那么其实我把第二部分呢分成了两部分啊，就是这个大卫作王初期啊，还有他的作王的后期。那么重点呢是为了突出这个圣殿的这个信息啊。因为这个历代志的写作是写给这些从巴比伦啊被掳了回归啊，到了这个波斯的时候啊，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呢，他们要建造第二圣殿啊。所以那个历代志呢，它有一点像一个资治通鉴啊，就是告诉这些回归的这些人啊，这个圣殿的建造和圣殿它整个的在子民当中的意义啊，来做介绍。所以呢，这个大卫王朝的记录啊，其实是一步一步的秒着建圣殿这个过程来记录的。所以大卫作王，然后他马上就定都在耶路撒冷啊，这就基本上开始锁定这个建造这个圣殿的这个地点啊，然后就开始约柜进到大卫城里头去啊，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呢，这个大卫就起义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因为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约柜运进耶路撒冷，他是在这个还是在大卫为耶和华的这个约柜呢支搭的帐篷里头。所以接下来呢，就是神就告诉大卫啊，说你打了很多仗啊，你不能来建造，所以呢，你的儿子就是所罗门要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那么大卫呢，就为耶和华的建殿啊，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物资啊，这个他自己也说啊，他儿子所罗门要继位，那么年纪还轻啊。所以呢，这个他自己要积攒这么多的财物不够啊，所以大卫王虽然他自己不能亲手为耶和华建殿，但是呢，他心中爱耶和华上帝啊，所以他就为这个圣殿呢，就积累了很多的物资。同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确定了在大卫的这个作王的时候啊，确定了圣殿建造的具体位置啊，也就是今天在耶路撒冷上面有一个金顶清真寺的那一个大的圣殿平台啊，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神亲自向大卫啊用指头把这个圣殿的图形画给他。其实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 啊，因为地上的圣殿的建造，它每一个部分的建造啊，里边每一个器具，这个祭司们啊，在这里边的侍奉的所有的程序，都必须按照神，最起初的时候是在会幕啊，神启示摩西的啊，现在呢又是神启示大卫的啊。大卫这个人虽然是一个君王，但是他在神面前所得到的启示是不得了的啊。包括这个圣殿里边的这些，你看大卫晚年的时候啊，他为着圣殿里边的侍奉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啊。所以这个也非常奇怪啊，神在启示这个会幕的这个圣殿的建造呢，没有启示给一个祭司，反而启示给的一个君王啊。其实这个呢，在未来的这个永恒的这个神的救赎计划里边啊，这个都有他自己的意思在这里头。所以大卫虽然是一个君王啊，同时他又是一位先知，但他不是祭司啊。这个那么他画好这个，把这个图纸画好了以后啊，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了，他就把这个建圣殿的这个工作呢，就委托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么这个呢，在列王记里边查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大概的介绍了啊，关于圣殿建造的年代啊，建造的时间啊，所罗门花了多少时间来建造他自己的宫殿啊，整个这里边的建造的大概结构，在列王记里边呢，我们都查过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特别的重复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来重点的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关于所罗门之约。当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列王记和历代志里边呢，因为列王记它的重点是记录以色列灭亡的原因啊，所以他把里边大卫的缺点都记在里边，把所罗门的缺点也记在里边啊，很多这些看起来很伟大的君王啊，他也有他缺点的那一面啊，但是在历代志里边把这些都省略了啊，比方说这个大卫跟八十八犯罪这件事情，在历代志没有记。那么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啊，他这个娶了很多的妻子，他也犯罪了，拜偶像这件事情呢，在历代志里边也没有记。那么这一些呢，就是说他们犯罪这些事情呢，虽然在神的眼中看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在建造圣殿这个里面呢，不是重点。所以圣经呢，它不是记录的不真实，而是呢它非常严格的按照它自己的主题啊，就是它为什么写这卷书啊，它要突出的神要启示的思想啊，要起初的旨意，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他不再是告诉这些回归的人啊，当年你们是怎么灭亡的，而是告诉你们回归之后啊，建造圣殿之后，你们要怎么样去按照律法去生活啊，强调的是悔改啊，强调的是特别是强调悔改这个信息啊，等会儿我们再来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代志啊，我们看一下历代志这个所罗门之约啊这个地方。
没事。
那我们打开圣经呢，来看历代志下第七章啊，历代志下第七章。所罗门在位，把圣殿建好了。那么建好了以后呢，他就行了非常大的宏大的啊献殿礼。这个圣经里边也记录了啊，他献的这些祭物呢，有牛22000只啊，羊有120000只啊，第七章第四节这个地方记录的啊，这个跟列王记所记录的是一样的。所以非常伟大的壮观的啊那个轰轰烈烈的场面啊。 那么建好了以后呢，所罗门在这个献殿礼上就为以色列的百姓啊，为以色列国来为这个圣殿来祷告。那么在这个第六章里边呢，就记录了这个长篇的记录了所罗门的祷告。那么在所罗门的祷告里边呢，也特别强调这个他们回心转意啊，也就是他们悔改这件事情。然后他祷告完了，那么神就悦纳了他的祷告啊，借着什么呢？在第七章一开始啊，所罗门祷告已毕，然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物，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圣殿啊。那么借着这件事情呢，表明神对于当年所罗门所建造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呢，神都认可了。然后到了第七章十一节啊，所罗门建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啊，这一切的事呢都做完了。然后第十二节说，夜间耶和华呢就再一次，这是第二次啊，向所罗门显现，就对他说了啊。下边这一段话呢，我们把它通常称为所罗门之约啊。在我们查列王记的时候，我们比较重点的看了大卫之约啊。我们也看了所罗门之约，但是今天呢，我们特别看一下所罗门之约啊。然后说，神就说了啊，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啊，这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呢为祭司我的殿宇啊。这个根据生命记里边的啊，说你们不可以在任何地方自己选的地方献祭的。必须在我指定的地方啊，那么这里呢就确认了这个地点就是神悦纳拣选以色列人在这里作为献祭祭司神的地方啊。下面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是瘟疫流行在，你看这里出现了饥荒，其实就是饥荒瘟疫啊，流行在我民中，那么这称为我名下这个子民啊。下边说若啊，这就是立约啊，这不是启示，这是立约，立约的这个条件的啊。自卑，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若自卑啊，就是谦卑自己，然后祷告，然后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那么这几句话啊，这个几个字连在一起啊，他说他自卑啊，自我谦卑，这个自卑不是指的我们今天这个自卑感那个自卑啊，而是谦卑，自我谦卑啊。然后他们祷告，然后寻求我的面，然后转离他们的恶行，这不能少一样的啊，这个不能少一样。然后呢，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啊，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然后现在我已经拣选这殿了，分别为圣了，是我的名永在其中。这个永在其中是有条件的啊。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记得啊，虽然现在圣殿没有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并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啊，一直到以色列复国回来，圣经告诉我们啊，神仍然，他说我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我的锡安山啊，是神的圣山，是神住在那里啊。虽然现在那个地方几千年那个地方甚至神的子民都掳走了啊，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弃那地啊，那里永远是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的地方。这个我们要记住啊，说我的眼我的心也被藏在那里啊，这个藏在那里呢是指的一直在那里的意思啊。说你若在我面前啊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榜样啊，如果你行了他那个样子，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啊，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啊，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那么接下来十九节呢，就开始从反面来说了啊，他说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下边说去侍奉敬拜别神，这个呢在性质上就发生变化了啊。 你这个去侍奉别神了。第二十节就说，我必将以色列人啊，把以色列人啊，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呢，拔出根来啊，这个厉害啊，拔出根来。说，并且我为自己的名啊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也被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要回答是这样说了，说是因为此地的人啊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弟兄姊妹，今天呢咱们中间已经有不少人去过以色列了，到了那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那种的光景啊，看到圣殿山上现在建造的是一个清真寺，那么这句话呢对于今天的耶路撒冷仍然有效啊。当然这个是根据摩西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当然今天的情况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那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么天上的圣殿开了啊，地上的圣殿就结束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在这里大家想一想啊，神跟所罗门所讲的话已经足够清晰了啊。这里特别说啊，说这个你要回转啊，这个如果你们犯了罪以后啊，你们要回转离开恶道啊，然后又说你们若是去这个侍奉别神的话，那就我就要神就要把连根把他们拔出来。但是我们看见所罗门啊，到了年老的时候，在历代在列王记里边记录了，他不单单是犯了神所不准王做的那些事情啊，比方说埃及买马啦啊，比方说这个多取妃嫔啦啊，多积攒金银啦，这所罗门全都犯了。但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他娶的这些外邦女子啊，诱惑他的心，让他去拜偶像。结果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呢，就离弃耶和华神去侍奉偶像了。那么这件事情呢，神借着兴起像耶罗波安这样的人来攻击他啊，但是所罗门呢没有悔改啊，他晚年圣经上没有提出看见啊所罗门有悔改的迹象，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因为他是亲手建造耶和华第一圣殿的人，所以呢在他在位的时候，神没有把这个以色列国呢让以色列国分裂，但是到了他儿子在位的时候呢，以色列就分裂了。好，这个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啊，所罗门的约，然后我们就看北南国啊。上次咱们在讲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北国就是叫做耶罗波安这个人做王啊，南北分裂了，他做了北国的第一个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那么他在北国一做王以后呢，他就使得这个拜偶像的这件事情啊，他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王权的统治啊，为了不让北国以色列人到南国到回到圣殿里边去敬拜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就在北国设立了金牛啊，金牛是从埃及带来的偶像啊，就拜这个金牛犊。这是北国初期的时候，结果呢整个北国以色列历史里面列王历代的王啊，经历了19个王都没有这个改变啊这个拜埃及金牛的这一个非常邪恶的传统啊，以至于成为以色列最后他灭亡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啊。当然到了亚哈的年代呢，他们有拜巴利啊，这些呢都成为以色列历史上导致神愤怒啊，这里告诉我们跟所罗门之约就是神要把它拔出来啊，连根都拔出来啊。可惜啊，以北国以色列 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们没有遵守神跟所罗门所立的约啊，跟以色列，这就等于说跟以色列的诸王所立的约啊，他们没有听这个话，所以导致那样的结果。那么南国这个犹大建国初期的时候怎么样呢？啊，这个呢，在第十一章啊，这个我们就看啊，从第十章历代志下第十章呢，就记录了罗伯安做王以后，北国，这个从南国中分裂出去啊，这个当时分裂的这个这件事情。那么刚刚分裂了以后呢，这个本来罗伯安要去跟这个耶罗伯安打仗啊，但是有先知告诉他不要打了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那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十一章第十三节啊，这里这样说，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也就是到南国来了啊。那个北国的这些利未人呢，都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为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啊，不允许他们供祭司的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呢，就是北国的王啊，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金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啊，都随从这些利未人呢，来到耶路撒冷来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呢，就兼顾了犹大国，那么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啊。大家注意啊，强盛了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下边呢，这个十八节这个地方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罗伯安他的私人生活怎么样一个情况啊。这个罗伯安娶了这个谁谁谁为妻啊，怎么怎么回事，然后后来又娶谁啊，怎么怎么回事，生了谁谁谁。那么二十一节呢，就是说罗伯安共娶十八个妻，然后立六十个妾啊，然后生了多少个儿子多少个女儿啊。那么这些呢，从数量上来说，因为他是所罗门的儿子啊，和所罗门相比他不算多啊，因为这个他加起来的话呢，十八妻六十妾不到一百人是吧，这个他还只相当于他爸爸大概十分之一还不到啊。并且后边说啊，二十三节就是说呢，这个罗伯安啊办事精明啊，然后使他的众子分散到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个全地的各个坚固城里边，又赐给他们许多食物，然后又到为他们多寻妻子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其实罗伯安的生活呢也是非常腐败的，对吧？当时他追求这个东西啊，并且说呢，他办事精明。其实人精明啊，常常就是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啊，用各种的巧计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其实是非常的愚笨。所以他把自己的孩子们放在坚固城里边，就坚固了吗？其实真正的坚固城是就像大卫所说的啊，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他并不真的精明啊，不过是属世的精明而已。那么十二章一开始呢，就说了非常悲惨的事情了啊，说这个罗伯安啊，他的国位这个坚立啊，他强盛的时候，因为他一开始这三年啊，他还是行大卫的道的啊，这个因为他做王年纪也比较大了啊，这个那么对于大卫王，对于所罗门的所行的那些事情，他是比较了解的。虽然他的国一下子损失了一大半啊，剩下只有两个支派在他这里啊，就是犹大和便雅悯。但是呢，那些敬畏神的人啊，都集中到南国，集中到他这里边来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这样呢就兼顾 这个罗伯安的统治啊，他的国位呢就非常的坚定了。因为这些以色列国啊当中的这一些敬畏上帝的人呢、啊、都跑到他这儿来了啊。但是他强盛三年啊，强盛了以后呢，他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啊，这个以色列人啊也随从他啊。耶罗波安第五年啊，这才第五年，过去三年以后，中间就有两年，一年多的时间吧啊。然后神就兴起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你看下边的事情很严重啊，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然后这个示撒带着战车1200辆啊，马兵6万，并且跟随他这个来的人啊，就是非多的不可胜数。然后他们就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啊，前面不是说把众子都放在坚固城里边吗？啊，这个没有用的啊，所以这坚固城就被埃及人攻取了，然后就来到耶路撒冷。那时候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啊，然后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先知啊，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的手里。那么向他们解释清楚啊，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这个呢就兑现前边所讲的了啊，说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人呢就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啊，这个耶和华见他们自卑呢，耶和华的话就指示示玛雅，就对他说了啊，说他们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啊，必使他们略得拯救。这个下边说，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作示撒的仆人，那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什么分别。我想这些呢都是在北国一开始的时候啊，所罗门前边祷告啊，所罗门立约啊，神给所罗门立约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兑现啊，所以是我们看到他们呢犯罪啊，然后呢神使灾难兴起，然后他们祷告悔改啊，这个先知指责他们听了啊，然后呢神赦免了他们的罪，但是后果还是要承担的啊，虽然神没有灭绝他们，但是呢神要教他们从经验里边去知道一下侍奉神和侍奉外邦人有什么区别。下边呢就看侍奉外邦人什么结果了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呢神没有叫犹大人直接这个战胜埃及人，而是被埃及人奴役一段时间啊。所以于是呢埃及王示撒就上到耶路撒冷了，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边的宝物尽都带走啊，然后又夺去了所罗门所做的金盾牌啊，这个罗伯安呢就做铜的来代替了，交给守门的。第十二节就说，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啊，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呢也有一些善意的事情。十三节说，罗伯安王自强啊，在耶路撒冷作王。他做王的时候呢，登基的时候是41岁了啊，所以刚才咱们讲到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年龄上来说啊，在耶路撒冷作王17年。那么这个呢就是耶路撒冷南国建国初期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呢已经很悲惨了啊，这个耶路撒冷被掳掠，以色列的这个犹大国的坚固城被埃及人所攻取啊，这个在南国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悲惨的事情。但是呢他们悔改了啊，神就赦免了他们的罪，但是呢神没有就是说让他们又重新回到像大卫所罗门时代的那个辉煌，让他们从痛苦当中啊，学得教训。其实神能不能让他们恢复这个起初的这个荣耀呢？当然能，但是呢神知道他们不行啊， 这个事实证明他们必须要受管教才行啊。好，接下来呢，中间经过了一个叫做亚比亚啊这个王的过渡。那么关于亚比亚呢，我们不太多讲他了啊。他其实圣经里边记载了，亚比亚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他也有好的一面啊。所以在这个历代志里边呢，重点记载了他好的一面；列王记里边呢，重点记载了他的不好的一面。那么在这稍微提一下呢，就是如果咱们对比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你发现亚比亚这个名字呢，在列王记叫亚比央啊，这两个字这两个名字呢不一样。其实呢并不是不一样啊，它大概本身就是它有两个名字，很声音很接近，但是内容完全不一样啊。亚比央就是阿维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父亲像大是大海啊，我父亲是大海。那么这里说呢，这个亚比亚就是阿维亚户啊，就是我父是耶和华啊，这两个名字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历代志里边呢，他重点强调的是这些属灵人啊，他们的这个得胜的这些见证啊。当然同时也记载了一些这个列王记里边没有记载的那些好王他的失败的那一边。咱们知道列王记呢，它是以北国为主线来记录的啊，历代志呢才是以南国为主线来记录的。好，这个关于北国南国的建国的初期呢，我们介绍一下罗伯安以后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亚萨这个王啊，他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就是历代志啊要突出的那个主题啊，在这个亚萨作王的这个见证里边啊突出特别明显。那么从列王这个历代志下14章啊到16章啊，这三章经文里边呢就记载了这个亚萨这一位王啊，在圣经里边呢称他是一个好王啊，是一个善的王啊。但是呢亚萨的结局并不太好啊。我们今天呢就来花一点时间来看看亚萨这位王啊他的见证。那么在第14章里边呢这个亚比亚与这个去世以后啊，他的儿子就是亚萨登基做王了。那亚萨做王的时间也比较长啊，他一共做了41年的犹大王。那么亚萨这个王呢，在做王初期的时候啊，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就使他的国中啊太平十年。然后在这个十年的里边呢，这个圣经上说啊，他诸事亨通啊，所以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呢，就国势啊就不断的就增强。那么按照一般的人来说呢，你看他敬畏神啊，他也国家享有丰富，多好啊，就叫他享有平安吧啊。不，正像我们主耶稣所说的啊，我们建造的工程如何，神总是要用风吹雨淋水冲撞那个房子啊，看看这个房子是真的结实，还是只是看上去好看，里边实际上是空的啊，神要试验我们的工程。所以这个时候呢亚萨平安十年以后啊，神就试炼临到这个亚萨了啊。这时候呢就兴起了一个古时的大军啊，来了100万啊，这个不知道当时哪里来那么多的军队啊，100万军队。那么亚萨呢，第十节啊，就出去迎敌了。那么这个双方的军队在那里摆阵。当然了，亚萨前面说啊， 他有这个拿刀枪的有30万人啊，便雅悯有28万人，加起来呢58万，但是对方来了100万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呢，这个犹大国的军队只是对方军队的大概一半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亚萨就呼求耶和华他的神了啊，在11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啊，说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啊。下边呢，他祷告完了以后啊，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就败在亚萨和犹大人的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啊，等等等等的。那么到了第15节啊，这个耶和华的灵呢就感动这个俄德的儿子啊，先知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了，就对他说啊，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啊。这时候先知的话，这个来鼓励他们的时候，到了第8节啊，这个亚撒听见这些话，就跟这个和俄德的儿子啊，先知亚撒里的预言啊，就壮起胆来，然后呢，就在这个犹大国里边啊，进一步，因为前边呢他已经做了这个就是信仰归正的这样的工作啊，那么现在呢，他们就更加有这个信心啊，因为经历了这个战争的胜利啊，更加有信心来归正他们的信仰。那么这样一来呢，神就赐福，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啊，在这个这一场这个战争里边啊，神就大大赐福给他们，使他们进一步得享平安啊，一直到亚撒作王35年以后，也就是给了他们25年的平安的时间啊，丰富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呢，就非常的这个南国啊，非常的强盛了。但是到了亚撒第36年的时候啊，以色列巴沙就北国了啊，巴沙啊，我们知道巴沙王朝是这个北国第二个王朝啊，在这个耶罗波安王朝和这个暗利王朝的中间啊，经过了巴沙王朝，所以巴沙就上来攻打犹大啊，修筑拉玛啊，不许犹大人和这个亚撒王啊从那里出入。那么当然了，北国以色列啊，这个他的军事力量各个方面跟这个古时来的这个大军相比的话呢，那本身是算不得什么的啊。但是其实北国呢，这个巴沙也没有想要这个来攻打耶路撒冷啊，要把整个南国把它消灭掉等等，他也没有这样的军事力量。但是呢，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那么亚撒什么反应呢？啊，我们看第2节啊，说于是亚撒从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的库府里边呢，就拿出这个府库里边啊，就拿出金银来送于住大马士革的亚兰王便哈达啊，就说了，我父曾与你父立约啊，说我与你也要立约，说现在呢，我要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与以色列王这个巴沙所立的约啊，使他离开我。那便哈达呢，就拿了钱啊，拿了这些可以说是贿赂啊，这个就听从这个亚撒的话了啊，然后就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然后呢，这个就把他们啊，这个就攻取了他们一些城市吧啊，然后这个巴沙呢，北国这个北国的王啊，就停工了啊，不再修筑拉玛了。于是呢，这个亚撒啊，就是这个率领他的众人啊，就把这个巴沙北国的这个王呢修筑的拉玛就把它拆了啊，全所有东西都拆完了。那么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啊，亚撒的这一个 所做的这一个外交啊成功了。可是事实上呢，那时候这个先知哈拿尼亚啊，这个就来见犹大王，这个亚撒就对他说了，第七节的下半节啊，先知就对亚撒王说啊，说你呀、啊，因为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啊，这个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因为呢，这件事情呢表明了亚撒信心的转移啊，原来他面对这个古实大军的时候，下面说了啊，说这个古实人啊，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啊，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啊，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这个他们就是这些古实人啊，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第九节非常非常重要啊，弟兄姊妹。但愿这句话呢能够常常存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里，就是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啊，这里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亚撒他的信仰已经抽空了啊，他已经不真的信上帝了，虽然他的神啊是如此之帮助他，给他丰富啊，这个救他脱离大军的手。可是呢，他经过一段时间太平以后啊，享受啊，信仰就变成了一个空壳啊。所以呢，耶和华的眼目就遍察全地了啊，要显大能力，要帮助谁呢？是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说你行这个事是行的愚昧啊，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那么亚撒听见这个事情怎么样呢？咱们记得啊，神与所罗门立约的时候说什么呢？说你们若悔改啊，若回转归向神，呼求他啊，依靠他，仰望他，那么他就被你寻见，赦免你的罪啊。可是这时候亚撒听见这个声音以后呢，他却恼恨先知，不但恼恨他，并且呢把他下在监里啊，那时亚撒呢也虐待一些人民。最后亚撒的结局是什么呢？啊，这个第十二节啊，亚撒作王第三十九年的时候，他脚上生病了，并且生得甚重，什么病不知道啊。这里重点的用一句话来描述那个时候他自己的信仰啊，说他生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那个时候大概他根本就不信了啊。虽然如此啊，但是神还是因为与大卫啊所立的约啊，神不毁灭犹大国。那么这个就是关于犹大建国初期的时候啊，耶罗伯安啊，这个罗伯安啊，一直到亚撒这个年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当然这些历史呢都是后来回归之人的这个见证啊，同时它也是当时的后来历史之人的一些重要的见证，是吧？那么第四历代志的第三个部分啊，也就历代志下第十七章一直到最后，就是这个圣殿啊它的衰落直到它的灭亡。这个接下来呢就是亚撒之后啊，一个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南国犹大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王呢，就是约沙法啊，约沙法。这个Yehoshaphat 啊，这个字，在上一次咱们讲到了约沙法谷啊，这个约沙法谷，约沙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审判啊，或者说是耶和华这个见证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耶和华来分辨啊，这样的一个名字啊，所以这名字是很好的，但是呢，也是耶和华要分辨了啊。 那么约沙法在位的时候呢，也是他这个一开始啊，就是他的信仰上非常的纯正啊，各个方面。但是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呢，就是说约沙法就大有尊荣之才啊，神赐福给他啊，结果呢他就去亚哈家结亲了啊。当然呢，这个借着他跟亚哈一块去打仗啊，借着神是先知，这也是圣经里边不多几次啊，借着米盖亚先知呢把天上的事情打开给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不是我们重点所讲的问题啊，而是这个约沙法跟这个亚哈一块儿去北国去这个去打仗的时候呢，神已经告诉他了亚哈这个家里边是什么情况啊，不可以跟他来往的。而且北国以色列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呢，其实约沙法是知道的，可是呢他不知道，可能是出于这个外交上啊，这个大家不要为敌嘛，是吧，这个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政治正确嘛，是吧。我们看啊，他跟亚哈出战，亚哈战死，然后这个约沙法呼求神啊，神就帮助他啊，所以他就脱离那次虽然是战争失利了，但是他呢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第十九章第一节啊，说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的回耶路撒冷，就到了自己的宫里边了。那么先知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啊，这个不是北国的王耶户哈，是先知耶户来这个迎见约沙法，对他说了下边的话，也很重要啊。咱们今天不要老想着爱里边合一，爱就是饶恕啊，等等的，不完全是这样的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耶和华的人呢？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忌邪的心啊，这个人的立场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你岂当帮助恶人啊，不是帮助人都是好的啊。我们就认为今天说我们做好人嘛，是吧，我们所有人都帮助，这里看起来不行啊。所以你岂当帮助恶人，你帮助恶人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干恶事啊，是吧，兼顾恶人的手啊，对吧。所以爱那恨耶和华的人呢，那说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为你从国中除掉这个木偶啊，这个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啊，约沙法这个人虽然他还是这个很正直啊，信仰上也很追求啊，甚至于神在他的这个在位的时候啊，这个实行了非常大的这个拯救，给他很重大的见证啊。可是呢他跟亚哈结亲，这也跟亚哈和好啊，甚至于为他的儿子娶了他不单单是一个儿子啊，是为他的太子啊，这个继承他自己这个王位的，就娶了亚哈的女儿这个亚塔利亚来做他的儿媳妇。这一下糟糕了啊，所以他这个咱们在这个投影里边就想到啊，约沙法因为与亚哈家和好啊，他所产生的影响啊，这个影响极其可怕啊，不单单是恶劣，是非常可怕的。可怕到什么程度呢啊，不单单是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个恶习带进犹大的王室，带进犹大国，更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他起来这个看到自己的儿子都死了以后，他自己亲手剿灭王室啊，篡了犹大国的位。如果当时不是神特别的怜悯啊，把这个大卫的一个根儿给保存了，就是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啊，来保存了这个约阿施这个小王，不然的话呢，犹大的这个大卫的血脉就断了 啊，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边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交朋友与谁交往啊，跟谁亲近，这些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爱这个亚哈呢？啊，要。那么怎么爱他？弟兄姊妹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是约沙法，对吧？我们爱亚哈用什么来表达呢？咱们今天爱一个罪人，是不是我们就跟他做好朋友，然后和他一块去做犯罪的事情啊？对吧？来满足他的那个罪恶的欲望呢？所以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就是我们爱人如己，我们怎么个爱法啊？神说你其当爱那个恨耶和华的人呢？神并不是说你不能爱这个人，而是你怎么表达你的爱的问题，对吧？用你想象那种爱法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所以这个都是《资治通鉴》啊，在告诉这些回归的这些被掳的人啊，你们要跟周围的这个列邦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了啊，后来回归的历史，我马上就学到啊，他们跟周围的列邦啊，这个人要怎么样去建立关系啊，这些事情。好，那么关于到了西西家作王啊，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亡这些事情呢，我们在讲北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特别再重复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想这个特别提一下的呢，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是关于马拿西这个王。我们把圣经往后翻啊，这个就翻到了第33章啊，第33章。我们说马拿西这个人啊，他的出生是个幸运啊，本来呢西西家已经得了要死的病了，对吧？这个那么呢，西西家他就在神面前祷告，哎呀，他就不想死啊。其实那时候他要死了，真的是就没后来这些事儿了啊。结果呢，神又给他15年的寿命。这15年的寿命呢，咱们讲了啊，就做了两件非常可怕的事儿。第一个呢，就是马拿西的出生；第二个呢，就是他把自己的国中的宝物都指给巴比伦王的使者来看，结果呢，就注定了本国因为败坏而灭亡给巴比伦。这个败坏呢，就是马拿西这个王。然后呢，就是因着他们的骄傲，把自己的国中的宝贝，就展示给这个外邦人来看啊。这个显示自己的荣耀，不把荣耀归给神啊。这件事情呢，就是在西西家啊延长的这15年里边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列王记，我们查列王记的时候呢，也查过啊，这个马拿西作王是整个犹大啊这个列王当中最长的一个，他做了55年的王啊。那前边这些年呢，他非常的邪恶啊，导致了整个犹大国啊，在这个信仰上、道德上非常大的败坏、崩溃啊。那么第33章第9节，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的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那些列国更甚。然后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不肯听啊。据说大先知以赛亚啊，就是在马拿西作王的时候呢，被他用锯把这个以赛亚呢锯成了两半，酷刑而死。所以他们这个不单是不听先知的话啊，而且呢还逼迫耶和华的迫害耶和华的先知啊。第11节，所以呢，耶和华使亚述王将帅来攻击他们啊，用钩子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 第十二节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却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啊，他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准他的祷告，垂听他的祷告啊，应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然后就使他归回耶路撒冷。所以严格说起来，这是更早期的这个犹大国已经被掳过啊，君王被掳的这种记录啊，已经发生过了。然后使他仍坐在国位上，马拿西说，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啊，这个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然后修筑城墙啊，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呢，第十五节又说啊，并且除掉外邦的神像与耶路撒冷这个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这个耶和华殿的山上啊，和圣殿所这个住的这些丘坛呢，各坛啊，都拆毁抛弃在城外，重建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呢献平安祭和感恩祭和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个百姓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啊。那么在这里边呢啊，我们就看到啊，所以马拿西虽然啊，他这个行恶极大，可是呢他回头了，回头了以后在这个列王记里边就记录了啊，所以神就赦免他啊，看他极其自卑啊，神就赦免了他的罪。所以从这里面呢，再一次就 confirm 啊，这个神跟所罗门所立的约啊，就是即便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只要他们真心的谦卑啊，咱们说那四件事啊，那四件事他们要回来做。哪四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自我谦卑，第二个祷告，第三个寻求神的面，第四个呢就转离他们的恶行啊。这个是历代志下第七章啊，神在所罗门的夜间向他异象当中显现啊，这个所告诉他的啊，说如果你们犯了罪了啊，然后就来到这个神的殿之下啊，然后来自卑啊，来祷告，来寻求神的面，然后转离他们的恶行，那么神就垂听而赦免。所以这个我们选择这几个人啊，作为比较代表性的例子，来突出历代志的信息。最后呢到了当然这个啊，这个耶路撒冷最后它的毁灭啊，这些呢在列王记的时候我们都查过了啊，关于这个约西亚改建它的改革啊，这个归正运动我们也讲过了啊，在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那么在这里呢，最后啊，这个从这个36章的13节啊，这个耶路撒冷灭亡，然后呢到22节呢就记录了在波斯王居鲁士的元年啊，这个耶和华要应验借着先知耶利米啊所预言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书通告全国啊。下边的话啊，23节说，居鲁士就如此说了啊，波斯王居鲁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啊，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在这个这一段的记录里边呢，和上边的这一段的记录啊，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历代志的写作最后呢就来集中到一个点上啊，就是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啊，这个建造圣殿呢是整个这个历代志记录的核心。当然了，我们上次提过啊，就是这个圣殿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那是象征着神与人同在的唯一的这个一个连接点啊。 那是象征着神向世人施恩，借着祭司啊，利未人，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向全世界来施恩。所以呢，这个耶和华在他的这个圣殿里边啊，那是象征着世人跟上帝之间唯一的一个连接的地方啊。当然后来呢，主耶稣在那里受难，从那里复活啊，从那里升天啊，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历史虽然是结束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工作开始了，是吧？但是神并没有把那个地方废掉啊，那是永远归属神的一个可以说是圣地啊，属神的地方。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历代志啊，就这样大概的概要的跟弟兄姊妹来做一个介绍。所以有人如果问啊，历代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我们就说历代志是神借着他的仆人启示给回归啊，这个被掳回归啊，就是波斯年代回归的这一些犹大人，他们回来以后要建造第二圣殿啊，这个那么要重新恢复神子民的荣耀，那么怎么样去恢复呢？啊，所以呢，历代志就是一个资治通鉴啊，从亚当到大卫，那么这个这是历代志上的第一个第一个大段落啊，就是为耶和华的殿啊一直秒着这个主题来，然后呢，建造了殿以后，又看这个殿是如何这个又灭亡了。所以这里边呢，成功失败的分析啊，是为要给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呢，提供一个重新回过头来，借着殿来侍奉神的这些的属灵原则。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这个失败了悔改就行啊，成功了不能骄傲，骄傲了以后就会失败，是吧？这个另外呢，就是结交朋友非常重要。这个因为朋友和我们会互相影响啊，这些重要的属灵原则。那么历代之下16章9节是关键的一句话，就耶和华的这个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要想大能力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这个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人是向神心存诚实的人吗？对吧？这个受了外邦的管教回来以后，是只是虚假的外表呢，还是真心归向神呢？啊，这些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我们读懂历代志的关键。好，时间过了一点点啊，这个那我们呢，这个历代志的这个内容我们就介绍这儿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被掳回归的这个历史的介绍啊，我们就读以斯拉记。那么弟兄姊妹有时间呢，可以回去做一点预习。好，我们快快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好，我们先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正如你借着你的先知你的仆人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这些以色列的历史都是我们今天来跟随你之人的见解，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失败，在这个过程里边，你都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解明。主啊，如今我们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了如此的恩典，我们也有了儿子的名分，然而这属灵的原则却是一样的。主啊，我们看到在我们还没有回到天家之前，你所给我们所立的约都是有条件的。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给我们那一颗敬畏的心啊，在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不至于骄傲，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也不至于气馁。主啊，使我们能够把握住我们在你面前，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当存顺服的心。主啊，特别是求你帮助我们不拜偶像，不在你之外崇尚这个世界上 任何的权威，任何的世人所崇尚的那些东西，不作为我们信仰的信心的支点。主啊，我们看到亚撒的这个弟子啊，他仰望你的时候你拯救他，然而他仰望外邦的时候他就失败了。主啊，这些东西也都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训。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有爱慕你话语的心。主啊，我们这样的传讲能够帮助到弟兄姊妹更好的理解主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啊，与我们的以下的时间继续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